我们今天不在神的面前，不是争取 ownership， this is mine， 你的东西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不是的，共产主义是这样的，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啊，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祷告十七章怎么讲？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呢就是你的，这个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这是真的共产主义，那是共有主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是共有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你们知道我讲马太福音十七章那个祷告是什么？大家，我讲大家听，十七章，
约翰
福音啊，那我看看看看，也许我讲大家，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对，
第十节，我们一同读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以我的得着荣耀，这是共有主义。那我们看见这个人们是不是争取主权，那是产生果子，产生这个实行。法利赛人是什么呢？他们争取主权，不争取什么？不争取结果子，不争取实行。所以那这样讲，天国什么？天国就是神的计划，神原来的目的。好，第七，那么第二十二章又根据这件事情，法利赛人听见这笔就看出他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是先知。根据这个四十五节 setting 又 setting 了，根据上边这一个比喻成为他的 setting， 第二十二章就讲了，耶稣就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大家都熟悉这个，请问这一个比喻里边究竟它的 central message 在什么地方啊？主要的教导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这个比喻啊，熟悉不熟悉？熟悉了。那么请了客了，宴席样样都好了，结果一个去不理，一个去做买卖，结果后来呢，这个仆人先仆人啰嗦，我不要去就不要去，你喊着啰嗦，为什么要为地方去？抓住他，把他打倒，把他杀掉了，免得你在我旁边啰嗦。但这是比喻了，这个我们平常人不会做到这个地步，说你请我吃饭，我为请你来吃饭，我不去啊，哎，去了，我不去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我就是不去，哎，去了，你讲发几脾气，一拳都打到把我打死，不会的。那这是个比喻啊，事实上谁去做这个傻事？但这是比喻，既然比喻的话，王就大怒，就派了人去把这些人出灭了。耶和说不成，我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席已经安排好了，叉烧已经烤好了，鸭子已经切好了，这个豆腐已经煮好了，那怎么办呢？我一个人吃不完，还得让人来吃。好，他就去了，结果来了之后，来了他不吃了，来的人却发觉有一个人有问题，什么问题？
没穿礼服。
人说你为什么不穿礼服？他说亏了，把他撵出去。你说这个王啊，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既然这样来吃饭，他没有穿礼服算了吧？不，这是比喻，啊，你要知道这是比喻，这个不是一个真的事情，它是个故事。既然上他是目的是要讲信息的 message 的，那请问这个 message 在什么地方？
礼服会不会是代表圣洁呢？
那请问做客要不要穿好礼服？既然我请你来做客，按照犹太人要不要穿礼服？
但是在马路上随便拉进来的，
是
马路
是拉进来的。
那些仆人知道大路上去遇见，不论上过多少宴席上就坐满了人，这是个比喻，你不要讲。
现在是这样的，
你们这个比喻为什么讲那个，把这个王的比喻神嘛，比的那么凶？
他是个比喻吗？他不是讲神凶？
他是河东的猴狮，这不好啊，可以人都可以用啊，我讲他是狮子，这个
那么。
那个被擒的，我们讲一句难听的，倒霉啊！
他这个比喻挺大的，对的。他这个比喻，那难道一个人只有这一百只羊，只失去一只？他怎么不失去两只呢？偏偏一个儿子，一个是浪子，一个是长子，一个老二是浪子，老大就是，他是个比喻。
就是他现在那说，那你说，劝你服不劝你服是个理由嘛？
是
好了，如果这样是这一个理由嘛，他请客的时候要说明啊，有一句劝你不来了。
对，
他既然讲理由，为什么擅长他不声明？因为他是拉进来的嘛，哥哥就是被拉进来了，拉进来就没有时间去打。
那这就是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啊，不能讲。不能按照常情节去讲的，你要找出他的 message 出来。
你不要讲了一点，不然
哎，你不要去讲，那怎么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五个是聪明，五个愚蠢，为什么不是六个是四个呢？你要讲这个，你就不能讲，它是个比喻，比喻不是真的，是个故事。你讲一个故事的话，那一个人三头六臂，哪有三个头嘛？我们之前的人有两个头，割掉一个，最近有一个在大陆上。有一个头是假头，眼睛还会动一动，但是没有知觉的，把它割掉了。那么好，那么这个比喻的 message 在什么地方？我会指着金子呀，我这手伸出来，哎，指着什么？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看上面的 setting。
他是不是说？那些人很不够礼貌了，因为他在山的情都不去。
好，这个王为儿子娶媳妇，就设了一个宴席，他高兴得很，是吧？他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做父亲做老公公了，儿子结婚了，高兴，请人来吃饭。结果呢，当他看见人就请了，他反正有钱嘛。他喜欢要请哪个就请哪个，结果人家不但不请这个主人呐、不但不去，倒反把这些仆人把他杀掉了。这个主人气不气？当然气了。这般我这么好待你们杀好，那么把他们请来了。请来之后，结果你们穿着礼服来，我儿子结婚呢。既然要请你们，你们要穿礼服来呀。好，结果其中有一个他来了没穿礼服。第一种人的人完全是反叛，这个第二个里面其中一个人是什么呢？也是不什么，不按着什么，
没有按着规矩。
我既然请你们来吃饭，要求你穿礼服，你又不穿礼服，你又不听话。一个是请了之后不但不听话，反叛杀掉他们；第二个呢，来了也不什么。好，请问这是叫什么东西？结果呢，主人说把那个人拉出去呀、把他捆起来呀、把他丢在外边呐、这个人说真是倒霉。这是个比喻啊，你不要当做故事来，把它真实来讲啊。
我是说，比如说我带来一个人去请那个人不去，反正把我所带的人杀掉他，我一定跟他算账的。他为什么不找那些反叛的人算账呢？
算了吧，把他都除灭了。
他除灭了。
啊，对。
那这样就对了。
我在想啊，这些人有回去穿衣服了，要不然怎么只有一个没有穿？
因为个个都穿了。
是啊。
可能这里说都是叫来他们有一直劝了。
我们小学听故事呢，是说。把他们都叫来，然后王那个预备礼物给他，
但是
这个人不肯穿。
哦，不肯穿啊，也好。那么一种人是不但不来，还要把主人杀掉；一个人来了，他又不穿礼服，这是讲一个什么东西？它里边有个意思，你要想法利赛人文士产生什么问题？他是讲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这个话 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非要杀掉他不可。你懂不懂啊？
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法利赛人虽然好像我们以前读的口说是遵循律法，其实不是？
你注意注意这个第十四节，因为被造的人多，谁是被造？这个很多人把这个 calling 啊，把这个都当作 calling 来讲，这个就错了。他这个地方不是讲 calling 的问题，他是因为罪人税吏这帮人同耶稣基督在一起吃饭，在一起，那么耶稣一个一个的比喻再都讲下去，又讲到这个地方，谁是被造的人？谁是被造？
以色列人，
这些反叛的以色列人，在当时间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是指着谁讲的？法利赛人。那么悬上的人是谁呢？
罪人税吏。
罪人税吏怎么会被悬上的呢？因为他们什么？悔改信心，这是礼服。
能不能讲对当时当场所有的人？
当时间以色列人都是在这个院子吧，他们都是被选被召的人嘛。但是真正什么叫做被选呢？什么叫做 election 呢？那现在我们决定在这个比喻里边 election 就是什么？悔改信的人，这个叫做 election。 大家了解吧这个比喻。那么结果法利赛人一听啊，我们这些人不是被选上的啊，原来我们这些人要被捆起来丢在黑暗里，我们这些被除灭的呀，你这不是讲骂我们？我们这些人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一会儿来讲耶稣就在讲法利赛人起火嘛，所以他们在更加的把耶稣杀掉。那请注意啊，马太福音讲基督被人杀是根据他的教导，约翰福音讲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的是安息日的问题，两个角度来讲，讲两件事，讲的基督为什么会被人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把真理带出来，把国度带出来，所以他被钉十字架啊。你真正要活出国度出来，你会有十字架的道路的，你做我们天国的门徒，人家会用捏造各样的话会回报你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大家明白吧？
明白。
所以所谓被这个地方所讲的选被选上，那是悔改信神的，信基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法利赛人被召，就是被请的人，凡是被请的人，有机会可以去赴宴席的人，这般的人都是什么？都有机会悔改，都有机会相信的，你不肯吗？你不但不肯，倒过来倒咬一口把人杀掉，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些人他们肯，他们是罪人，但他们肯，所以他们被选上了，被看中了，被验中了。了解这个意思啊，大家了解这个比喻的解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怎么 application 呢？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生活，我们教导弟兄姊妹是怎么教导呢？所以我们要对付罪，要用信心接受，这样我们才能活在神的面前，神就喜欢了，神就给我们好东西吃了，神就有他的同在，就同我们在一起。了解这个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假如因那个遗老那个因为被杀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假如我们把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刚才你所提的那个 calling 应用，你看妥不妥当呢？
你再说，请你再说一次。
根据那个被杀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吗？这句啊，假如我们要应用在 calling 那方面呢，
他那个比喻不是讲我们蒙召的问题，不是讲蒙召，他
是
啊，对对，哎，对对对，他 他不是照的问题，很多人把它解成靠的问题来讲得救或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讲这个讲这个问题，这个所以人不懂得解释比喻，解释出好多毛病出来。浪子回头，人只解释比喻一半，没有解释长子的问题。基督当时讲比喻是对付那些法利赛人批评他，要叫他们了解我在神的面前的存心，为什么缘故我这样做法。但是耶稣基督不正面回答，只讲了一个比喻，所以你要从好像里面要找出什么，找出实出来。这个是我们读比喻的那个要紧的点，是比喻都是好像，一个人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好像一见好像两个字，你晓得这是比喻。那么既然是从好像里边，既然有好像，一定要找出实出来。他究竟讲什么？那是叫我们看见基督的存心，基督是这样的做事。那人呢？人要肯悔改跟相信。好，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那个
李
光就是主悔改，
只
有主悔改
并不是啊，是啊，就是他不肯顺，不肯悔改，不肯顺服，不肯听话。他并不是离服指着什么，就好像人讲是个童女，讲比那个灯是代表什么，灯火油又代表什么，灯芯又代表什么，灯罩子也代表什么，灯把子也代表什么，我听见这样讲的。哦哦哦，那个浪子回头，我听人讲的，哇，头戴铜钱帽，脚穿无极鞋儿。哦，那讲的编出一首诗来讲一讲，下面就听见了，哄堂大笑。这个对外布道讲浪子回头，你没讲过没有？很多人对外布道讲那个比喻不是讲对外布道的。
可以应用，
应用也合乎圣经原则嘛。所以你读了释经学，很多的很多从前的讲道都要拿掉烧掉。
那这样那个三起初三章十二节空的也不能用来传福音的。
哪一个？
起初三章十二节。
是吗？
可以用
的。你应用这个，人家多问几句你就装满了。那么这就是陈照大弟兄为什么写他舅舅讲，在这师徒们可以在教会之外另有聚会。就是因为他把地条，你弟兄把地条是当作原则。你读这个我的旧书，你说你们看了是吧？我要读啊，有书都要读啊，都读。
图书馆里
有的。那么他就讲殖民出那一点出来之后，对，因为保罗当时 under parole，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parole？ 一个人从保使庭外候审，他不能走的。每一个礼拜要报道的，叫做 parole。 那他不能走，不能出去，他软禁 house arrest， 他不过不要住在监牢里就是了。那么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他只好在家里聚会了，他要讲到别人的他听到了，懂不懂这个意思？ We are not under parole， not everybody under parole。 Are you under parole here？
No，
no，
absolutely no。
好，我们讲的第三种比喻啊，现在还有一刻钟。第三种的比喻从二十五章讲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是天国好比是个好比是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五个是什么？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们出去迎接新郎，他们预备什么？个人带着什么？带着灯。问题是什么？新郎吃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说：“新郎来了，你们起来吧。”他们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说：“请你分点油给我们。”那聪明说什么？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当买油，那去买吧。他们去的时候，新郎来了。这个可以唱的。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很好听的。所以你们要警醒，要警醒，因为那时候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这个可以唱这个歌。那这一个比喻 究竟讲得救或不得救，得胜与不得胜，还是讲什么？因为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请问五个的是这个是得救不得救，预着的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白天国比喻的 setting 在什么地方。二十五章的 setting， 因为基督在前边讲到善恶仆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讲到挪亚方舟，因为讲到基督要什么再来，二十四章讲基督要再来末世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预备。那这个要预备的话，那个基督的再来是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国度，带来一个天国。所以天国好像什么是个东西出去了解。天国是什么？这个要究竟讲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解释了，所以你们要什么？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句话一定要记得。目的讲天国要来到的话，那一个阶段的天国，天国过去以色列的国，然后是教会，最后是什么？基督来的那一个千禧年的国度。请问这个里面这个东西要来到这时候你干什么？所以天国不能光指着教会，也指着什么？那一个未来。这样的话，那请问你应该在做什么？你要警醒，是不是太热了？你们有没有？你们感觉到太热了，是吧？我开开门，开开门，开得关的，要开车的门。我们反正基本都这样下课了。好，谢谢。大家对这个比喻有什么问题？不是讲得胜。也不是讲得救与不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对这里简直觉得困难了。这个也讲得胜的问题呢，你也就讲也困难了。他这个要是讲警醒的问题，劝人要警醒。他不是说将来一定将来有这五个人，五个一半是愚拙的，一半聪明，单单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五十。将来我们到了基督再来时，一定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是不能去与基督同在，一定有百分之五十。那糟糕了，我们这里怎么办呢？我们十一个人怎么分法？不是，啊不，它是个比喻。比喻的话是目的是一个 central message， 不要管别的事情，你要每一件事都解释，我解释不得了。不是，他不是讲那个。耶稣基督不是有那个目的，所以很多人讲到呢，就是把 details 当作原则，把细则当作原则，就产生矛盾。这是我们解释比喻的那个要紧的地方。我也愿意大家呢，就是把抓到那个中心呢，解释比喻的中心，一段圣经的那个中心在什么地方，目的在什么地方，基督讲说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准备，基督要带来，我们要准备这个事情。因为二十四章讲基督再来嘛，挪亚的时代人家照常吃喝，矿泉水来到了，来不及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挪亚知道不知道？连挪亚也不知道，你我知道不知道？你我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就哪一天到？不知道，你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研究圣经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但人家就说，哎呀，你怎么？很多人稀奇我讲基督带来的事情，觉得很多事情我不清楚，他们因为我应该很清楚，我知道，只知道一件事情，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不知道。这样警醒，好好传，好好去做，但是有些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但最怕是他不知道说知道，这个叫做 intellectual honesty。Intellectual honesty，
理智的诚实，
理智的诚实，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有一次对一个人对外传福音，别人谈到，他问我一些问题，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哇，他觉得很胜利了。那我没办法，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回答，所以我必须要坦白啊。那么好，天国又好比什么？这个五千亿，五千银子，两千银子，一千银子，这个是讲什么？天国是好像什么？现在从这个好像里面，天国是什么？既然基督要再来，那个 setting 是讲基督要再来，在这个再来没有来的这一阶段，在天国里边的人应该做什么？请问你们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五千就赚几千，五千，两千就赚几千，两千，一千的他要求他赚多少？没有超过零的一千，少都可以的。那你可以交给放屁的人吧，万一你只拿到10%，你赚了一千，只赚了100块钱，那也可以的嘛。这是这个比喻里边是讲什么？他要求，然后他赚了钱了，这主人说什么？又忠心，不光忠心，还什么良善？那为什么讲他良善？主人说我给你五千，你好，他结果赚了五千，他是良善。这个良善指的什么？什么叫做良善？良善，善是什么？善就是听神的话叫做善。我们今天有没有善？所以基督来人说良善的不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不只有因为是善的，神是善的源头。你我今天有没有善？我们没有善的源头。什么是我们的善？我们就行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我们的善。好，那么要求多少呢？要求是多少？你得多少就做什么？
做多少？
对，他没要求你做多个的事情。你能拿100斤，他没有让你拿101斤。忠心是什么？神交给你多少，你做多少，这个叫做忠心。什么叫做良善？你做的，神交给你，你去做，这个是良善。所以良善忠心是这个。那天国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我们看见，在天国里要建立忠心和良善。良善忠心是什么？他就说你在不多的事上。神不是要人做大事，而是叫你把你受托给你的你做事。所以我们平常这种的比喻叫做受托主义 stewardship 也是讲天国比喻啊。所以这个忠心良善是属于国度，而良善和忠心的标准呢，不是赚多少，那是照着你所给你的你去做。今天我们注意啊，神教给我的这么多，神教给我，我夜间只睡4个钟头觉，那我其他的时间我做什么？我就该做，我读圣经，我该预备，这是神教给我的。神教我4个钟头、3个钟头就起来了，那么我们就该做。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啊。那么第29节，这一个比喻的那一个 application 和中心的信息在什么地方？照着基督所说的第29节加什么？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请我先指出错误的解释。天主教把这个当作是列举。天国既然是教会，凡不顺服的，在教会里不顺服的要被赶出教会，被赶出教会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他永远在列举，死之后不能到天堂。越是一个人不够忠心的话，先要经过炼狱，那么也会再说炼狱了。究竟这个地方是怎么讲的？天主教用错了，我们也不要进入这个错误。那么是这个地方黑暗哀哭切齿是指着什么？要不要讲？要不要解释？比喻的每一件事是不是一定要解释出来？不一定啊。 讲比，目的说他要把这些人要分别出来，叫你看见那个中心的重要。所以你基督没有再来之前，你的中心去做工。那至于说银子代表才干，这个这个其他的数字呢是代表神给你的那一份，像这些事呢我们可以讲解释，主要的是讲解释我们在看这个天国里边的那个要求是什么。我们照要求做，不高的不高，要我们能尽本分，五千转五千，一千转一千，这是本分。你现在把本分做得到一定很好啊。好，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休息了。我觉得
我们的作业进度能稍微继续讲一下。
现在这样，你照把大纲一起做完了。
做到哪里？
做到28章。
就是事实的部分。
啊，对了，事实。啊，大概先把事实的做，因为大概我不会要求你们再做马太福音的这个经义的大纲，先把这得到方法要紧。
哎，
对，对了，就做完了。就光做以赛亚了，因为要紧是得到方法。你们将来是你们来学是学方法，学工具，回去之后将来可以自己去创造制作。
可以利用以赛亚书的意思放在
对，可以一样的，基本的方法是一样，原则是一样。好，那我们就请潘弟兄，一直到46节，这是一个比喻呢。它是一个将来要有的事实，
将来要有的
能不能把它列作比喻，
用比喻讲事实。
好，那我们再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边，把牧羊人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御史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你们所受的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如何如何。请问这个怎么决定什么叫做比喻？决定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很要紧的名词，在没讲之前我介绍大家两本书，都不是难读的书，一个是 C.H. 大帝的 Interpretation， 一个是这个 Robert Robert McCulkin， 我们图书馆都有这两本书。他这本书就叫 Parable， 都不是大和巨著小说。这个 Terry 那个讲那个诗经学里边 Terry 啊，那么他那是很厚的一本书，叫 Hermeneutics， 里边有一大段。但是我不大主张人读 Terry 的那个诗经学，有的时候好像叫人家越读越不懂。真正好讲诗经学现在在北美的 Mr. Hatch， 哥伦比亚 Bible College 那个教授，我有时候2年前我请他来呀、啊，来在北美，在我北二院专门讲 family， he is best at family problems， 真是好。这个，那么我觉得我读书这么多年，能解释圣经，用 hermeneutics 解释，最清楚就是这个他。现在已经70岁了，这个他。这个 Hatch James Hatch， H-A-T-C-H， Columbia Bible College。我很喜欢他的性格，他有点像那个，好像藤金辉的性格一样，也一点不一样，安安静静的。因为我自己是跳跳蹦蹦的，我很喜欢那些安安静静的人，那 像安安静静喜欢别人，你看活活泼泼跳跳蹦蹦多好，就算看着大山高啊。可是我讲的这个讲回来啊，这个 Robert McCorkin 呢，他的这个 Parables 呢，我说用的定义就是根据这本书里边是用的定义，你们看一看，很好，很薄薄的一本书，薄薄薄。这个克伦的 Bible College 的基业就是 Dr. McCorkin 已经过世了，现在还在的就是 Mr. Hatch。Mr. Hatch 的教课呢，就是简简单单，但是他清楚明了，叫你一直点头，那他的好就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个人也是教课真正在教会教导时候，我是学他的方法。他是 Chicago University 的教育系毕业的，在那里读 Master Degree 的，所以他是用那个 approach 在做教学的。我觉得那个教学方法很好，有时候我在教会时候教导青年人的时候常常用那个方法。什么呢？叫他们预备功课，预备好了之后，那我就把这个题目写出来，让大家去跟我一同走，一同把那些东西都讲出来，在黑板上把它写出来，大家一面讨论一面讲，一面把东西写读了，大家 participation， 那么大家也把自己的意见贡献上，一条一条写着。要是写的时候不是这个教员呢没想到的，同学们想到的东西也把它列在里面。那这种的教导方法很好，特别是对青年人，那对这个乡下的老太太们呢，蛮不成，但是对同学、对学生、对大学生，这个方法很好，承认。因为他 they can contribute your participation， 那么有时候教员不一定教员能想得到的，他想得到，弟兄这个同大家在一起。因为我跟他读教育心理的时候，他说这个第一个先讲 pulpit， 就是教员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永远不能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给你 homework， 我是要刑罚你，因为你读书读不好，是我刑罚你，千万不能这样想。第二，永远不能站在对立的立场。那么学生就问问题的难你，好，那我就考试来难你。有啊，有人是这样做呀，我看见过呀。哦，那很可怕呀。啊，两方面的事，后来变成敌对了。
攻击式。
哎，对了，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 working together， 是个 co-op， 这个。张杜伟当时的思想，张杜伟太过分了。张杜伟的这个基本教育的思想呢，认为一个孩子 he is an individuality， 他是个个别的，他平等的。但是一个小孩子在家里边呢，他虽然他是个人，但在父母带领之下呢，他并没有和父母一样。所以就是在1940年的时候，那个 Dr. Spock。他说写的那本书《幼婴法》，当初我们带我们的 Margaret 大女儿，就是用他这本《幼婴法》写这本书。这本书呢是 very lenient， very permissive， 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吃，哦，不吃的，算了，不要，不好。这个饭的没做出来，说，他这个妈妈不好，妈妈不会做饭，说你不吃啊，但你这次吃一点呢，这个不对的呀。这个是 Dr. Spock 的影响，这是张杜伟的影响，太过分了。所以这个 Mr. Hatch 他用的方法呢是比较来的中和性。这个是我个人也是觉得张杜伟太过分了。那所以现代呢，因为张杜伟的基本的哲学的思想呢，和他的教育思想，他说 School is a community。 那么既然是 community 里边呢， 一切要民主 democracy， 要民主的话那就彼此要尊重，一致民主是叫 individuality 的。虽然我今天不是上，我没有同意，没有，我没机会教大家讲教育心理学，因为这个课要一开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学别的东西，我也太忙啊，不能教这么多的课。但是我很喜欢教这个课，因为我个人呢，这个虽然我没拿到我 master degree in religious education， 我觉得那不是我说应该追求的东西，可是我很喜欢宗教教育。把所有的宗教教育神学院的能 offer 的 Golden Gate 我一起给他读完了，在这边的 BBDS 的我也给他一起读，翻阅他这个课我就读，因为觉得这个教导很要紧嘛。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也很重要，我们要认识在这个一个人，我说教导这个孩子 He is an individual， 我们要尊敬他的 individuality。 但是张杜伟我们批评他的地方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孩子太什么，把他这个责任太大了。一个小孩子这么幼小 make such a big determination and will 不可以的，所以还是要这个 guided， 所以我们要带领，所以后来才有这个 guided democracy。 guided democracy 中文怎么讲，叫做什么辅导式的民主，不用辅导，不用什么了，这个字，不是这个，将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是要带他，但是要有这个辅导的，因为辅导式的民主呢，有他的这个所谓 authoritarian method。我们知道在教育里边有一个要义，过去都是authoritarian method， 权威式的教导。我讲你背完了，这就是我的，你把它还给我。他们完全没有启发性的，没有 developing。那么那个教育是叫 authoritarian method， 已经时代都过去了。我们现在呢，要它有 development， 所以又有一本书啊，叫 Heidegger，是 Chicago University 的教育系的一个教授写的。The developmental task， 这本书也不是厚书，薄薄的，很好的，我读了几遍。他讲这个儿童的进展。那其实我们看圣经里的教导啊，基督的教导都是用这些方法的。不过人过去没看见，我们教会因为讲 dogmatics，dogma。因为讲这个教条是讲教条是什么，就是教会所定的。因为天主教的基本思想，凡是在教会所定的就是真理，所以教皇在 cathedral， 在他们的坐在他的讲道的座位上，他不好讲宝座了，因为教皇不好意思讲宝座，只讲 cathedral 是什么，大家知道，就是天主教那个大礼拜堂，最大的一个礼拜堂，教皇说在的那一个礼拜堂叫 cathedral， 翻他的座位对了，翻在 cathedral 里边所讲的话等于神的话。所以为什么要给教皇的权柄，我们今天不能接受教皇，那今天世界上的全世界的那个 ecumenical movement， 你们知道这个运动是个什么，就合一教会合一，所以他们叫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第一次 ecumenical council， 教会合一的大会，大公会议，这个叫做大公会议。那么天主教的大公会议呢，就是说他们就说定的东西都是律法，都是，所以我们今天叫 dogma。 那么 Harnack 这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 Harnack， 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History of Dogmatics， 就是讲了就天主教所定的教会所定的一切的条例呢，就是真理。比方说三位一体神人而行是 Nicene Council 所定的， Nicene Council 所定的，这就是 dogmatics， dogma 没有人能改的。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出来改教的时候，那是你这个向教会的 dogma 在挑战， 因为教皇和教会的定价的东西就是圣经，就是神，神的话语。那么这一来呢，人完全被思想被束缚了。那么这是 authoritarian method， 权威性。那么所以在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完全用 authoritarian method， 我们的基本的道理是 authoritarian， 但是方法呢一定要 democratic， 所以叫做诱导式的教导式的民主。我们永远在教会是应该是这个态度。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李长寿他所讲的那个顺服，那就是完全进入大革命这个。那我讲的信息你们一定要做，你不做的话 you're out。 这个就是大革命这个，这个我们叫做称之为大革命这个。那我只讲了顺便讲，因为我没机会同大家讲教育心理学，我的教育心理学有。那我提的这几个 Haverger 的书的 developmental test， 这个课也很要紧。这个因为我们出去教导，我讲的怎么的读圣经，怎么教圣经呢？这个方法问题也很要紧。要讲方法，一定要讲它的里面的原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去帮助，怎么教法，要了解 understanding your pope。Understand your students, knowing them first， 是吧？你不知道他们的东西，你怎么去做法？那所以为什么要给基督带门徒三年的功夫？基督要知道他们，要认识他们，然后要他们也认识基督。这个是其实就是，基本是基督所用的门徒制，就是一个最好的宗教教育。不，我们现在人不去注意用现代的方法，用现代的 Christian education。那是用一般的 secular education 的方法来去再去研究圣经，在教会里用，正是相反。因为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一切的教育的基本的教育的方法根据教会的方法。我们那在中古时期，不像中古时期，在前一个时代是1880年的时间，一切的工业社会的组织是根据教会的组织。那比方说吧，今天的民主制就是根据张凯文在日内瓦日内瓦的那一个体系。所以我们今天美国是代议制，就是根据长老会的东西啊。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那么渐渐的就影响了这个社会。所以音乐也是如此。那大家晓得音乐最早可是 Saint Anselm 啊，不是 Saint Ambrose， Saint Ambrose， Saint Ambrose 就是这个谁啊，奥古斯丁的老师，树林的父亲带领他的，他所做的音乐影响了社会音乐。所以一直在中古时期的音乐都是受教会的音乐影响。现在呢，为什么演过现在的音乐我们这种唱法是受 Beatles 的影响？我们现在音乐蹦蹦蹦蹦蹦蹦是开始于 Chopin， 真正讲 Chopin 是我们现代的 Jazz Music 的始祖。不过 Chopin 的东西没有进到那个地步，后面人把 Chopin 的一些东西打打打打，你们弹钢琴一下吧啊， Chopin 的东西，那么然后演变成这个Jazz， 后来 Beatles。 所以我们现在你听张开张磊磊，他这唱最近我听一听，因为他死了嘛，所以我从小我记得哈，原来他的东西就现在教会的音乐是这样，所以教会这样是受影响。那么我们宗教教育也是这样，受社会的影响。当然这个美国的教育特别受张杜威，后来就是哈钦森。张杜威死了之后，也离开了之后，退休之后，就是在这个 Chicago University 校长赫钦森后来退休之后就来这个 Santa Barbara 做研究的工作。他赫钦森死了之后，就是 Bishop Pike 就是当初 California 的这个主教，后来死在圣地，因为他写一本书证明基督没有存在。 所以那个里边的是这个一讲很多回来上还是上这个的。那我们在看到这个从谢氏大帝他们讲到宗教教育，不因我没多机会同大家讲这个，要提醒一下子大家晓得这个教导方面的一些的基本的心理和要导的要紧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讲什么，好像牧羊的分别羊群，下边讲这个故事，那下边应该怎么决定，是一个故事呢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个比喻？对了，用比喻讲一个什么，讲事实，这个话是对的。好，那么既然这样讲，它的 setting 是什么？31节的 setting 你们都做了，现在把你们做的那个拿出来。那么现在请这个谁，请张弟兄你讲这一段的这个 setting 是什么。Central message， 它的 central message 刚刚啊，你讲的那是 central message。好，那么现在讲的它的 application， 究竟这个 message 的 application 在什么地方？
那么根据我所领会的呢，就是说做一些事呢要为主做，做在最小人的身上，也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是，那么遇到。好，那么请大家你们是预备的，那我们现在来好朋友们就开始用这个方法来讲到了啊，大家都预备了啊，预备好了之后，那么现在我们来大家一同的 participation 和 contribution 啊，这个美国人你们从小就学会了，到了时候但是大家讲一起都举手，你讲说美国的孩子，因为他这个所以我们中国的同学，从台湾从北京来的，读 graduate school， 我们中国人是为了用第一我们言语，第二我们表达很难，第三呢我们不习惯。美国人呢，他这个马上叫 encounter， 他不是真正投你导弹，你讲就是左，他偏讲右，你叫你要 defense。所以你写论文是等于你分析这个事情，要你能把你的理由尽量的说明出来。每个人喜欢这样，他不一定做你这个什么。那么有点受苦过以后，真是心里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来美国读书的，在一般学校里的这个情形。好，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setting 是什么？这个 setting 是究竟是讲那么远呢？讲到什么？我们看他讲什么之后才讲好像的，
就是这挺不想能拉远一点吧，是在那里传染三对面图是
过好。那么好，那么我们看啊，比较圆的设定，一个是近设定，你跟你这样讲
原因
是吧，圆的设定都近设原因都近因，
因为这个很断的讲的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意思？这个你们看过谁写的？
究竟那本书《读经之路》是弥陀僧写的还是李长寿写的？弥陀僧写的。弥陀僧写解释，你们有没有看那一段讲怎么解释？他说反正比喻都有两个对比的，总是对比的意。一左一右，一善一我，一光一暗，
啊，都对照，
啊，总是有个对照的，有个比较的，十个东西五个是同的，五个是愚拙的， 他这个观察有他的观点，他有 observation， 这是他的 observation， 就是产生这个结论，就是就这样，一只羊，就是就个块钱从一块钱到张子从次子，是吧？这个浪子，还有他的那个长处，那这个前边所讲的，我提出这个事情，那么前边那个无限银、两千银、一千银，有什么一个对比的呢？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赚，一个怎么样？一个是白，是吧？赚从白的之间的那个赚钱，从白再浮动的问题，是吧？这是一个对比。那在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对比？啊，绵羊和山羊，一个是坐在箱子身上，一个没坐在箱子身上。那么这个它是讲什么？ 大家看啊，我们来 everybody contribute，
举手和你贴起来举手。那这个根据上面说，当人子在他荣耀的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什么？ 好像，好，请大家看第十三章，第四十七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处，网既满了，人就拿上岸来，坐下来做什么？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 从一人中把倭人分别出来，所以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讲什么啊？这个背景是讲什么？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人就是撒网，撒上捞上来很多东西了，真是一网打尽。一网打尽之后，他不能都要，他要什么？要鱼。 他不要石头，他打上来可能是打了一条鱼不能吃的，什么鱼不能吃？有的鱼不能吃，有毒的，有一种鱼特别在海里，我看见他们在就是摔掉的，在那个不能可以在那个钓鱼的地方，那些知道了，哦，是有的，在香港也有，是有毒的，是吧？对，好，那么分别出来，那他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个静音是在什么地方？是根据什么？那个setting在什么地方？那是讲审判时候要分。那么既然要分的话，凭什么分？啊，对了，下面才讲凭。既然要分出来，他怎么分法？他是分高眼癌呢，还是肥瘦？他不是的。 那么分怎么分法呢？咱们下面讲他的故事了。接着我们看他的故事在怎么讲。他的故事有几？他这个过程啊，过程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他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讲什么？他讲哪几种？好像什么？第一个，绵羊。